教会，你照样可以传福音，照样还可以做你那些工作，但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的，因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么假如今天圣灵在教会里头做工作，在洗好了，那么如果你按照神的话你洗了就好了，如果你不愿意洗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曾经说过，有一批神学院的学生和我一起读圣经啊，在读圣经以后我们读的时间还比较长，最后他们就给我讲，他说圣经的话都是对的，他说你所讲的这些东西好像我们在神学院没有听过，神学院没有听过，但是他说要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走不上去了。他说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我马上拿工资了，因为看我这个闲头人家就要聘我啊，某某教会就要聘我，我就有工资了，有工资我就养活我一家人了嘛。有的年轻人就说我就要准备结婚了，那你说要走信心的道路，要像保罗那样去支帐篷，他说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啊？啊，现成的路我不走，我怎么能够走不上去，好不好？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对于神的话他是走不上去的，没有办法走不上去。所以以后我们，因为我们启示录曾经读过了，启示录后面有四个教会，七封书信最后有四个教会，这四个教会是一定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因为都讲清楚了，要只等到我来，等到主再来。那么这四个教会现在来看，一个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也继续到主再来，要存在的。另外我们就是讲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我们把它叫做，这里叫做撒迪，或者叫做更正教，从天主教的更正出来的，这个一定要继续到主再来。十二个营，比方犹大支派它就是一个营，西缅支派又是一个营，流变支派也是一个营，就围绕这个会幕，围绕这个会幕就是他们的营，在营外就是他不能连营都不能进去，要在外面住，因为他不洁净了，交通就断绝了，和弟兄姊妹没有交通了。那么这个人如果洁净了，关在营外他洁净了怎么办呢？好，那么就是要让他可以有一个洁净的过程，然后他再回到营里去和弟兄姊妹恢复交通。这个洁净的过程在旧约是怎么讲的呢？就是今天我们十四章的第二节，就是大麻风的洁净，长大麻风的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洁净没有要去见祭司。第三节，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还不能够把他带到祭司的面前，因为祭司是住在营里面，祭司有的祭司职务是在会幕里面，他不能进去的，祭司要到营外去看他，因为他是隔离的，他隔离的和弟兄姊妹失去了交通的，因为有罪，大麻风的罪在他身上。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祭司一看好了，悔改了，承认自己罪了啊，你悔改了，承认了，好了，那就好了。这个悔改不是嘴巴里的悔改，是真的有行为上的悔改。比方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一个人拒了自己的继母做妻子的，这个人他这个大麻风如果悔改了，那就是要和他的继母断绝了，不能再住在一起了。今天一个同性恋的人，他如果是牧师，他是传道人，他必须把这一个罪行完全断绝了，那么这一个才叫做接近了，才叫痊愈了。第四节，就要吩咐人为了求洁净的那两只洁净的火鸟，鸟在这里是代表基督，是代表基督， 因为鸟是代表属天的意思，火鸟是代表基督，火是代表它有生命，它是有生命的，它有丰盛的生命。洁净是代表它是圣洁的。所以一个大麻风的人洁净必须到主耶稣那里去，主那里才有生命，主那里是圣洁的，是属天的。所以要两只，不是一只。为什么两只？因为有一只要为他死，要流血，另外一只要为他复活，他放到田野去，代表复活的意思。所以就是代表主耶稣为这个麻风病的这个人，有罪的这个人死而复活。死是代表主为他死，复活的意思是代表主把他带到复活里面去。复活是代表有能力的意思，不是软弱的。主耶稣使他在复活里面得到能力，不再有罪出来了，不再有大麻风的罪出来了，这个叫做洁净的条例。那么这个洁净的火鸟还有香柏木、朱红色线、丙牛细草呢，这是代表什么意思？那么请我们这里我们给大家讲了写的讲义上的香柏木，请我们读以赛亚书，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二章十三节，以赛亚书二章十三节，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香树。香柏木这种树是指着它的高大，指着它的高大，所以它是表征基督高大的人性，高大的人性。再请我们读以西结书三十一章第三节，亚述王曾如利巴嫩种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如云中。什么意思？这是表示主耶稣他不但是高大的，他也是有荣耀的，荣美的，荣美的，丰盛的，这是代表基督。所以这里就是代表主耶稣他的高大的、公义的、正直的那个性情啊，代表他的性情。这是用香柏木来代表他，也就是这个要求洁净大麻、长大麻风的人要求洁净的这个人，他是需要把他带到高大的人心里面去，改变他，使他有一个高大的、华美的、荣美的一个人心里面去。原来他是在罪的里头。底下一个就是牛膝草，请我们读《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三节， 他着真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指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油漆草。这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他写了很多文章来讲论植物方面的，讲论的这些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就是最高大的，一直讲到墙头上的牛膝草。牛膝草是最贱的。什么叫做墙头上长的？意思不要土啊，一点点土它就长起来了，很贱的啊。我们培养树都是要讲土啊，要讲肥料，你看它就在墙头上有一点点它都就长起来了，就是很贱的。那也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卑微的谦卑的这个人情，谦卑的性情。那就是这一个原来长大马蜂的这个人是很骄傲的，身上长的东西都很突出的，认为自己很不错的，现在谦卑下来了啊，像牛膝草谦卑下来。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有一个认罪的诗，何德清请我们读一读。第七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大卫这个认罪的祷告，他不是说求你用香柏木来洁净我，不行的。他现在要谦卑下来，我是像牛膝草那样的，要卑微下来。所以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摸恩典，第一件就是谦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里面如果有骄傲，不肯谦卑下来，这个人永远不会蒙恩，请你记得。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来和我交通，总是觉得他的环境不顺利，他总有他的看法，他觉得我这个人啊，不是只值那么多钱，别人把我看得太低了，我就很高啊。我就告诉他，如果你谦卑下来，可能神就恩待你了，环境就改变了。你越不谦卑，越不能改变。有一个弟兄曾经给我曾经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啊，他很年轻，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到二十岁，因为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听见的东西就很多了。有一次他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啊，他看见很多姊妹没有蒙头，他就于是来讲一段蒙头，他就来讲蒙头，他以为自己讲得很不错。这个过了几天，就有个年长的弟兄和他谈话。这个年长的弟兄说：“他说某某弟兄啊，你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我们这个聚会怎么样啊？”他说：“我觉得你们很有点问题啊，所以我常常我就来帮助你们啊。”他来帮助他们了。他说：“你帮助我们什么？”他说：“就讲那天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这个弟兄就告诉他，他说：“那一天呢、他说我差一点要把你的嘴巴给你堵上。”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讲了什么东西啊？什么叫蒙头啊？你懂什么？”哎呀，这个弟兄在对付他了，很厉害的对付这个青年弟兄啊。这个弟兄听见以后立得不服气啊，我还说错了吗？他还想不服气，可感谢神，这个是圣灵在他这个做工，他谦卑下来。后来他能够做一个见证，他说就是因为我那一次的谦卑，分了恩典临到他的身上。我们人都是骄傲的，总是觉得我是对的，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做的是对的，我总不肯谦卑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你能够看见你那个本相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错了。这个叫做牛膝草，我们要学一个牛膝草的功课，就是要谦卑来向那个很卑贱的牛膝草，要这样。 所以很多人在神的面前什么叫披麻蒙灰，那就是把自己尘土都不如啊，把地上的尘土摆在我的头上啊，这一种的人蒙恩典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好，这里是讲的牛膝草是代表谦卑了。现在我们来说朱红蛇线，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旧约以赛亚书第一章。读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红和朱红就是代表罪讲的，所以这里需要用朱红色线，是代表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我就要像牛膝草那样谦卑下来。同时这个朱红色的线也代表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好，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读利未记十四章，第五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圣火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交于载在河水上的鸟穴中，用于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人的人身上塞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瓦器胜火水，瓦器代表什么意思？瓦器就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是一个瓦器，他成为一个人是瓦器，不是高贵的。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来做皇帝，他不是生在皇宫里面，不是的，他是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头，在人看来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这个叫瓦器。但是瓦器里面有什么？有活水，活水是代表圣灵啊。在这个普通的人身上，人都看不出来的人的身上，它里面是充满了圣灵活水，就把一只鸟载在上面，那只鸟的血流出来了，在活水里面，就是圣灵与血在一起了。第六节，另外一只火鸟没有杀的这只火鸟，就是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交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就让这一个流了血的鸟的血在这个火鸟的身上，以后这个火鸟啊就是由死而复活了。然后我们再看见这里有香柏木，那是代表基督的高大的人性，有牛膝草代表基督的谦卑的人性，就是这个人是需要自己谦卑，然后再有基督高大的人性在他身上，而且他谦卑到一个程度，他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有朱红色线，他需要基督的救赎。好了，这样就把这一个血在他身上来七次，就定他为洁净。所以这个人的洁净必须是借着基督，必须是借着基督，借着那个洁净的火鸟，借着那个没有瑕疵的充满生命的那只鸟。然后把这个火鸟放在田野里，就是代表复活了，也就代表现在这个有大麻风这个病的这个人 他有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能够胜过罪啊！啊，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讲的，得胜胜过罪。昨天我们讲一个基督徒是能够不犯罪的，我们又讲一个基督徒是又是能够犯罪的。最后我们讲这个基督徒是能够胜过罪的。这途径是怎么样能够胜过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是因着圣灵的缘故，他胜过了。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本来是隔离开的，他现在能够进去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痊愈了，这是第三节的。即使出到云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大麻风好了。什么叫大麻风好了？那就是说，他认罪了，他悔改了，这是大麻风好了。第二个，就是要洁净。认罪还不够，还要得洁净，那就是说要靠着主基督了。靠着基督来洁净他。那么这都做完了以后，他要进营以前，要恢复交通以前，还必须洗衣服。洗衣服，请我们注意，这个衣服是长大麻风的人穿的衣服，这个衣服不是长大麻风的意思，这要分开啊。今天我们讲十三章里头是衣服长了大麻风，现在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的衣服不一定长大麻风，好吧，一定要把它分开啊，这是两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说长大麻风的衣服是代表我们周围的环境，这里是讲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洗了衣服怎么办。洗衣服的意思就是代表他不义吧，他的衣服是代表外面的行为是不义的，一定要洗，还要用水洗身。这个洗澡，用水洗澡，原文呢就是洗的意思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洗澡，就是 wash， 它要洗，当然就是洗它的身体了。还要剃去毛发，头发要剃光，身上的毛都要剃去。为什么？我们讲这些东西都是麻风啊，麻风出来的地方，染麻风的地方不是有毛吗？毛要变白吗？毛要变细黄毛吗？这些都是在毛上，所以把这些都要除掉啊，这些就代表行为了，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进营是进营了，还不能回到家里的帐篷里，还不能跟大家住在一起，在外面还有七天的观察，还要七天。这七天怎么样呢？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你看第一次剃了，七天以前剃了一次，现在要剃第二次。那就是毛发就是代表我们外面的行为啊，要再经过七天的审查，还得再洁净，还要对付什么地方我不干净的，什么地方我还会有问题的，我还要把它剃去。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这里把头上所有的头发，头发我们是指着荣耀来讲，上次我们讲荣耀来讲，这一个有罪的人现在不能讲到他还有什么荣耀了，没有荣耀了，也许他过去可能是一个长老，现在不能说我还是长老，不是了。像这种情况，他如果恢复了交通，他原来的地位可能都不适宜了啊，因为他是有罪了，不适宜。胡须是代表他的尊贵，上次我们讲过代表他的尊荣，头发是代表他的荣耀， 没有讲尊荣了，没有了，我只有悔改我的罪了。眉毛，眉毛是在眼睛的上面啊，这个人的眉毛剃掉，我就不知道好像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了。总之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他自己长出来的皮肤上长出来的这些毛都要去掉，并全身的毛，因为长出来这个就代表他的行为了，就认为我所有的行为都是不好的，没有尊贵了，没有荣耀了，没有美了。也许眉毛是美吧，我不大清楚了，因为有的人都要画眉嘛，对不对？可能是不是美啊，不大清楚了。并全身的毛都剃掉，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清净了。好了，还要洗衣服，还要洗身，他就清净了。那么洗衣服这个洗字和用水洗身的这两个洗字在原文是不同的。洗身的这个洗就是 wash， 就一直有水在你洗，但是洗衣服那个洗字是冲洗的意思，要用一个流水 rinse， 就是用水在那里冲洗它。那这样这个人洁净了。我看从这里来看，这个是比较严格的啊，对一个犯罪的人，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对付他是比较严格的，就他悔改也是要严格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可能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圣经有这么严肃的去对付这件事情，教会是不能容忍罪的啊。等等，我们下面还要讲到房屋的大马蜂，那就代表教会的问题了。啊，现在我们读第十节，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三为数据，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圣和燔祭圣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圣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一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交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圣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他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在燔祭圣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里就是在神面前的洁净，刚刚我们说的是他自己身体的洁净，所以用火鸟。现在他神面前的这个罪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犯罪除了他的罪行以外，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了神啊。曾经我们讲过，就是罪业的问题，在神的面前就一个状况，和神失去了交通。现在他能够回到营里面，是和弟兄姊妹有交通，恢复交通，但是在神面前还没有恢复交通，现在是需要在神面前恢复交通。所以第八天就是复活了啊，第八就是代表复活了，就是这个人进到复活里面去了，悔改了，认罪了，现在靠着圣灵的力量 开始刚强了，他就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没有残疾就是代表基督是完整的完全的，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一岁的意思就代表没有负轭的意思，负轭是代表有罪，他没有负轭，没有罪的。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数计。今天我们发了一张纸摆在大家的面前，这一张纸啊是过去我们都出埃及记我们讲过的，为着有的弟兄姊妹没有来参加过我们都出埃及记，所以这样一张纸呢我把它扣回以后呢，我画了一条红线在下面，我们其实就是要用红线的那几个字。那你讲的依法十分之三，那么等等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还有依法十分之一，这是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就请我们读一点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的十六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一俄美尔，一摩俄美尔是多少呢？请我们再度就是出埃及记十六章的三十五节。以色列人吃玛瑙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后面有个括号，俄美尔乃依法四分之一，所以一俄美尔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一天的饭量，一天的饭量。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利未记的十四章第十节，调油的细面依法四分之三，就是他三天的饭量，要拿来献给神，要献给神。那么这里有没有意味着他禁食三天了？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要这样讲。总之是三天的，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神要求他有三天的数祭要献给神。书记我们说过是代表基督的他的生活，他圣洁的生活，代表基督圣洁的生活，这是书记。这里要求有三天的饭量的书记要献在神的面前，三是神的数字，也是三一神的完全的数字，三一神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神要求的完全的圣洁的生活，神要求完全的圣洁的生活。宾由伊罗格，伊罗格我们在讲义的第二十一页的下面我们解释了，油和面细面不同，细面是固体，所以量这个细面的单位叫做依法。十分之三就是把它分成十份，取中间的三份，那是十分之三。挪格是量液体的，量液体的。挪格是相当于十二分之一星，是最小的量，是最少的量，那是代表圣灵，油都是代表圣灵。 神要求他现在神的面前有一罗格油，是最少应该献的这个量，在神的面前，心是大的量，所以十二个罗格就等于一心，那么一个罗格是最少的量，献在神的面前。好，那我们看第十一节，请我们读十一节十四章。写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现在这个求洁净的人可以到耶和华面前了，本来在营外，经过了对付，经过了悔改认罪，现在可以到营里面来了。不但到营里面来，现在要到耶和华面前来了，是站在会幕门口了。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公羊羔它是有两个公羊羔，有一个公羊羔是赎愆祭，赎愆祭我们说过是针对他罪的行为来讲，赦免他罪的行为，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摇祭我们说过就是恢复他在神的面前的侍奉了，代表侍奉了，摇就是代表侍奉，他现在可以在神的面前恢复了，开始了，可以侍奉神了。第十三节，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那个赎愆祭宰在圣地，就是在赎罪祭圣和燔祭圣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赎愆祭剩下的肉要给个祭司啊，这个是我们读过的，与赎罪祭一样是自胜的。十四节，祭司要取些赎愆祭剩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耳朵是说明他不听话，现在这个耳朵要用血洁净了。为什么这里先用赎愆祭？为什么？因为他是罪的行为，麻风是罪的行为。为什么要在右手的大拇指上，脚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他的行为了，他的行动了，原来没有听神的话，耳朵不听所以要学洁净，手脚不听所以也要学来洁净。十五节，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一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交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油是代表圣灵，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七次完全的数字，那就是说让神满足了，这个是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十七节，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祭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剩的血上。开始是赎愆祭剩流的血在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大拇指上，先是有血，后来再把油也抹上去，这就代表血是赎罪洁净，油是代表圣灵充满。现在要听话了，开始是洁净不听话的耳朵，现在洁净你，现在用油涂上去，从今天开始听话了，因为圣灵的工作开始听话了。十八节，即使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有的油要倒在他的头上，这个油看来是很丰富了，很多了，剩下的油都在他的头上，就是让他的头从头就充满了圣灵了。十九节，祭司要献赎罪祭，为了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在燔祭圣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第一个赎愆祭，第二个公羊羔是赎罪祭，还有一只一岁的母羊羔 也要站在那里成为反击啊。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他在神面前还需要洁净。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他说贫穷不能够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所赎千计，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祭，和油一箩葛一同取来，又要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两只粗果，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千计的羊羔和那一箩葛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宰了赎千计的羊羔，取些赎千计剩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右手里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千计之血的原处。即使手里所剩下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者一只粗果，就是说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就是那有大麻风在病的人，不能将官府的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这里还有一个恩典，就是有的人他没有能力来预备两只公羊羔和一只母羊一岁的母羊羔，那么怎么办？神允许他就取一只公羊羔做赎千计，必须有一只公羊羔，不是两只了。那么依法细面数计不一定要十分之三了，十分之一就可以，就是够一天饭量的。所以这里看见神是爱，贫穷的人神一样的爱，因为他不够力量。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属灵的软弱，贫穷的意思就是属灵的贫穷，属灵的贫穷，神还有特别的怜悯，神还有特别的怜悯，也要接近，也要接近，但是在神的面前，神的怜悯就是你可以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可以有一只公羊羔，另外用两只斑鸠或者两只粗果做赎罪祭，一个做赎罪祭，一个做燔祭。到第八天就要把这些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好，那么那个赎千计的羊羔和一箩个油，就像原来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的处理。三十节，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者一只粗果，一个做赎罪祭，一个做燔祭，给素祭一同献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我们知道赎罪祭是为着我们的罪性，燔祭就是他从现在起完全为着神了，完全奉献给神了，这就是燔祭。所以这里有四个祭一同献上的，十分之一可有一只公羊羔，另外有两只斑鸠或者两只粗果做赎罪祭，一个做赎罪祭，一个做燔祭。到第八天就要把这些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好，
那么那个数千计的羊羔和一箩个油，就像原来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的处理。三十节，那人又要到他的力量现场医治斑鸠或者医治出国，一个做赎罪祭，一个做燔祭，给赎祭一同献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我们知道你献给神成为一个燔祭，还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所以需要赎祭四个祭献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继续读利未记的十四章。今天我们写在黑板上的房屋的大马蜂啊，也要读这个题目。那么请我们从十四章的三十三节开始读，要把这一章全部读完。那么现在我们请姊妹读好吧。
摩西亚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俄俄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都有灾病。三十六节，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便向挖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四十二节，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卖房子。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卖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残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房子卖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四十九节，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变牛膝草，用瓦去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火鸟都浇在被宰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要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屑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结石癣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
好，谢谢。今天我们说到大麻风在房屋里的表现，第三十三节，神对摩西亚人讲，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这是到迦南地的以后的情况，现在还没有到迦南地，他们现在还在西来的旷野。 所以你看后面还讲有臣，你看见第四十一节，耶和华人刮房屋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还有城，现在他们没有城，因为还在旷野，还在住帐篷，就是以后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他们有房子了。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有大麻风的灾病，三十五节，房子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是否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现在我们要看房子的大麻风，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种的大麻风就是人身上的大麻风，从里面发出来，在人的皮肤上、头发上、胡须上，啊，这是一种大麻风。第二个就是衣服上的大麻风，就是在我们的周围又出现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可以影响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房屋的大麻风。现在我们要说一点房屋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希伯来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建造的意思， to build， 建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新约里面房屋是指着教会讲。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房屋从新约来看，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指着教会，你们嘛，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这个教会来讲。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特别注重一点，就是一定要以经解经，不能如果现在有的东西我不能解释的，我就只能告诉弟兄姊妹我不能解释。你们上次我们讲的眉毛要剃掉，眉毛两个字，我们在希伯来文去查它的原文里面，它是两个字，一个是眼睛，眉毛的第一个字叫眼睛，第二个字是 arch， 就是上面一个弓，一个弯形。那么眼睛一个弯形，到底这是指着眉毛来讲呢，还是眼睛上面的那个什么东西来讲？现在不敢讲。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剃掉？好了，这个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我跟弟兄怎么讲，到底这个眉毛代表什么意思？那么有的人解释就是眉毛的意思啊，因为他要画眉，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人叫张敞画眉，他是这个是你不是从圣经里头来啊，不是说，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讲眉毛也是从皮肤上长出来的东西，像胡须也是皮肤上长出来的东西，皮肤上长出来的东西就代表他的行为。胡须我们能圣经上找到是指着他的尊荣来讲，尊贵来讲。眉毛呢，我查了，现在还不能说它是代表一个人，所以有的人这样解释。但是这个房屋我们就一定要找它的来讲了。房屋呢，在新约来讲，那就指着教会来讲。而且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彼得前书就讲这个房屋我们是神所建造的灵宫啊，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我们应该是每一个基督都成为一个石头吧，就建成了一个灵宫。这个灵宫啊，它原来这个宫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 house， spiritual house，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圣经里我们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从彼得的前书来看，就是指着教会来讲。那么这一个字在原文的里面，那么我们请读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请先读第四节，民数记第一章第四节，每支派中又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这个支派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房屋这个字，就是一个字。所以房屋在希腊文的在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也把它翻成支派，我们中文那就是指着人来讲了，对不对？支派就是人来讲。那我们再读第十八节，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这里有个字叫宗族，刚刚那个叫支派，这个叫宗族，都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所以房屋也是指的宗派，指的支派、宗族来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指的人吧，好不好？而且是指着一个团体的人来讲。你看支派是一个团体的人，宗族也是一个团体的人，都是一个人。所以这样看来，房屋这个字我们就不要是完全是想到真正那个房子啊，因为这个字也翻译成支派，又翻译成宗族，好吧？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属灵的意义，就是应该今天来讲，就是指的教会，我们的用这段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指的教会来讲。那么如果这样来讲，那我们就一定要把教会我们稍微有一点交通。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教会，第一个从希腊文这个字来看，教会这个字来看，它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一个是呼召，一个是出来，或者我们叫做 call out， 呼召出来，就是有一批基督徒，神把他们从教会里、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了，这一批人，所以是指着人来讲。那么教会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这一个也是属灵的意义，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好了，从希腊字来讲，教会这个字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不是指一个房子，不是指一个组织，也不是指一个系统，不是的，就是指这批人。那么教会这个字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哥罗西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好，因为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把教会这个事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教会这个事把它弄清楚。什么叫做教会？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的人。所以我们假如说今天你到哪里去主日，你说我到教会去，这句话就不对了。你只能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去，只能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或者到某某弟兄的家里去，因为你不可以不可能到教会去。那么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就更广泛了，那应该包括保罗、彼得都在里头嘛，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彼此就叫肢体。那么你说我到教会去，你去见保罗了，见彼得还是见约翰了，好不好？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身体来讲是属灵的意义，我们是彼此做肢体，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中文翻译成教会这两个字，不管从属灵意义上来讲，从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来讲，都是不准确的。因为教会这两个字不能说明是一批人，你看教会怎么是一批人呢？那么我和日本人聚会的时候，我问他们，我说你这个教会这两个字你们日文是什么意思？他说教就是教道的意思，教道。我说这个教道会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会就是会嘛，教道会，这个也不能代表一批人。我和朝鲜人聚会的时候，他们弟兄姊妹告诉我说你这个朝鲜文，你这个教会是什么？他说这个教会这个字就是从中文翻译来的，教会，他说也是教会，他说翻译那个音，他说那个教字的意思还是教道的意思，跟日本人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教会我们已经用惯了，所以现在不要去改它。但是一讲到教会，你一定想到这是一批人，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房子。所以 church 这一个字是不准确的，因为 church 很多人就把 church 当成一个房子。
不过
那用
英文的 church 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建筑物，
对，
英文可以。
所以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 Darby 的翻译里面啊，有一个叫做 Darby， 他是直接翻译，他翻译英文的圣经是直接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因为他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很好。他从旧约到新约只用了一个字 assembly， 不用任何一个字，不用 church 这个字的。 church 这个字有两个意义，它有一个混淆，他用 assembly 就不能混淆的，一定是指人嘛，他一个会或者一个会众。那么实际上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人，因为他的时间比较早了，这本我们的厚厚的圣经到现在一百多年嘛，那么翻译当时的人他的体会就是根据他的体会来用了教会这两个字，他的想法。但是他在翻译的时候，有的地方希腊文是教会这两个字希腊文哈，他又不把它翻译成教会了。所以我们如果把整个的新约你拿希腊文来对照，好多地方就不是教会了，他不能把它翻译成教会。好，你看我们举一个例，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你看这个会众这一个字就是教会， 可是这里他不能够把它翻成教会，因为当时翻译的人就想怎么能够聚集教会啊，可能在他的概念里头教会是一个房子，你聚集教会那么多房子都聚在一起吗？不可能，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成会众。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用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做教会，是他自己弄出来的，好不好？那么这个实际上不能够代表原文的意思，也不能代表属灵的基督身体的意思，不能够代表的。你看我们再说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19章，32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又喊叫这个的，又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你看这个聚集的人这四个字在原文就是教会，你看他又不能把它翻成教会了，如果这样又翻译成教会纷纷乱乱，你看就不通了，所以他就来个聚集的人，实际上就是指人啊， assembly 就是指人。好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头的这个教会两个字，现在你不要去改它，因为呢像李昌硕他翻译的个什么翻译成现在有一个圣经新约，他把它翻译出来，他把所有的教会这两个字改成召会，他像是神呼召出来的人，但是这个也不准确，因为在他以前李昌硕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名称了，比方神召会，那早就有这个团体了，好不好？召会这个也不是很准确的。
那他这个训练里的聚集的人也叫教会。
对，所以教会这个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哦，你把这些人喊到西边去，好不好？那就是呼召，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一次用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磐石上，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字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呼召出来的人，刚刚这个19章是那些人呼召出到西园里头去的人，好不好？不是主耶稣呼召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区分起来。现在人一讲教会，第一个概念就是是指人，不是指房子，不是指组织，不是指系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一个概念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好不好？这两个概念要肯定，
是跟人呼召出来不一样，
不同了。那假如
是哈，英文是原来是希腊，我们新约是希腊写的。
嗯，
因为原来是 Ecclesia。
嗯
，Ecclesia 这个希腊字在新约以前它已经就有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有那个民主的制度，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叫人家来开会，有个目的的是讨论某种问题。
啊，这个当然了，它可以应用在这方面。
他就圣经的时候就借用这个名词，
它可以应用在任何方面。比方说，因为他两个，我刚刚讲的两个希腊是合成的，一个是呼召，一个叫出来。呼召呢，就是把你呼召出来，出来这个就是 ek。呼召是 klesia， 所以它叫 eklesia， 这是希腊文。那么这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把它做成教会这个字翻译的两个字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那么在旧约，我们现在可以读旧约，请我们读民数记20章，第4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色盟和圣属都死在这里呢？你看旧约以色列人被称为耶和华的会众，看到没有？他就叫会众。你看这里用会众这个字，所以大卫在翻译就用 assembly， 他是耶和华的会众。那么今天我们新约就也应该叫做会众，谁的会众呢？主耶稣的会众，基督耶稣的会众，对不对？
那跟信徒
啊
一样吗？
信徒
也是信徒
啊，基督耶稣的会众是信徒，但是你单用信徒这两个字，你用在一个任何宗教都可以用，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说是会众，而且是基督耶稣的会众，这就很准确了。
那只有马太第一个十六章，这个可以讲教会。
啊，马太福音十六章
不是这个，这个是那个耶稣自己本身讲的。
对。主耶稣在两处都讲到教会，一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一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都说到教会啊。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这两处，你看我们从第十五节十五节读起，读到二十节好不好？十五节读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请领导读一下。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你看十七节就说他教会了，对不对？要带两三个人去，如果不听教会好不好？不听教会，这个就是会众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会众。那么这个教会是可以告诉的，就是一批人了，你绝对不是指着房子了，你怎么去给房子讲话好不好啊？所以就是呼召出来的人啊，只有这两处圣经主耶稣是提到了教会，以后就是保罗的启示里面啊，就很多次就提到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对教会的概念就是这样概念，现在我们不要把教会两个字要求大家改，或者你翻译成你改，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改了就更不清楚了，有的时候我们还改不清楚。但是你要这一个概念，一说教会就是指的人，第二个，这批人一定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就对了。旧约是一批人，以色列人是一批人，但是他是耶和华把他呼召出来的。把他从哪里呼召出来？最早就是把亚伯拉罕从迦南地的乌尔呼召出来，以后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到迦南地去，好不好？所以他都用的会众，旧约也用会众，新约也用会众，就比较好了。用会众是指人，但是会众你一定要加好是主耶稣的会众，或者说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会众，那就多了。所以他就简化了一个两个字，教会，好吗？好，因为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们把教会这两个字就一定要知道它的属灵的意义，是指作房屋，神建造的这个房屋。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房屋，就是指到教会来讲，就是指到我们教会来讲。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就建造成为一个有灵的房屋了，属灵的房屋。好，因此我们今天读利未记十四章，这个房屋里的大马蜂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个房子里面出现了罪了，房子出现罪了。所以你说上一次我们讲衣服出现了罪，你说人的身上出现罪你还可以理解，怎么衣服可以出现罪啊？好，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意思就是周围的不义的东西出现了。那么房屋也出现罪了，那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出现了罪了。那么今天我们看教会都是很神圣的，对不对？好像教会都是完全，怎么会教会出现罪吗？好了，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教会一样的可以出现罪。现在请我们读启示录，
请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读第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还是请领导读吧。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时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谢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这个教会。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就看以弗所教会很可能是使徒时代最后的一个教会，是由使徒建造的，以后那就是使徒都过去了啊，十二使徒也就过去了。好，那就是圣灵历代在那里建造的一些得救的人成为的教会。那么在这个第一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也做了很多好事啊，对不对？你看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在原文可以翻成工作 ，ergon 这个字是工作的意思，希腊文 ，work，works， 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基督的团体，对不对？没有一个主耶稣复造出来的那个团体不做事的，都要做，个人做的不同。所以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他也劳碌，也很忍耐，啊，我知道，也有弟兄姊妹和我交通，他所在的那个基督徒团体，这个牧师很辛苦的，也很忍耐呀，也很劳碌的，也很忙啊，而且也给他们派了很多事情要他们去做啊。他说我们也忙得不得了啊。好，但是你看，也有不能容忍恶人，啊，他里头也不能容忍恶人。而且他也能够忍耐，成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你看，有啊，不是没有。但是你看，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是最好的、第一的 ，protos， 在希腊文里面 ，first， 第一个最好的爱心离弃了。原文没有心字，原文就是爱。Love， 而且这个爱是 agape， 是神的爱，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必须要摸着一个东西，就是神的爱在这里。如果摸不着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实际的东西存在，神就要责备你了。所以后面马上就讲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代表教会，灯台拿去了，这个教会你再做好多热心的事情，灯台没有用了，神不承认了。为什么？灯台拿走了。那么灯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二十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的二十节，就是这个前面第一章的二十节。那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啊，因为要发光啊。所以你今天看见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 你照顾老人，比方现在有一个神传传神了，好吧，他们不是做很多好事吗？我现在有个姊妹讲，给我讲，他说他们去照顾老年人啊，做好事，而且给他们打招呼，你们不一定要去传福音，就是做好事就行了。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台湾有个慈济也是做好事，甚至啊佛教的，甚至还有弟兄告诉我，他说佛教的爱心也是神给的嘛。好了，这就你想你听到这些话，你去看这些话里面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啊，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的爱，一个阿嘎菲这个爱，只有神才有这个爱。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没有说慈济就是爱，没有这样讲，好不好？人的爱，人不是没有爱，我们承认人有爱，但是人的爱是从人出来的。就连孟子也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有爱，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良心，这个良心里头就能够辨别是非，好事他就应该去做，不好的事不做。恻隐之心，你爱人同情人，你不去，良心就不平安，好不好？这一个就是说，所有世界上的人，他的爱是从人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而且人的爱里面还有很多带着目的的爱，有的人捐钱办学校办什么东西，最后房子要有他的名字啊，好不好？是他的名字了啊。那么像这些东西，他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那这也是人造人的时候把爱放。
好，我现在讲，神造人是给人一个良心，对不对？人良心有一个感觉，就是神造人有，但是人的良心的标准就已经变了，好不好？就不是从神来了，好不好？人的标准就变了，人的良心的标准。那么我再举个例来讲，人的良心的标准，就算我们在家庭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应该是最真的吧。好了，那么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应不应该有爱？也应该有爱。弟兄姊妹之间，儿女父母同父同母的儿姊妹之间，弟兄之间也应该有爱，对不对？因为神给你创了一个良心嘛，你应该有这个嘛。但是实际上一分遗产的时候，你看围到钱的时候，这些爱就没有了，这都得很忙，好不好？啊，所以你可以告我，我也可以告你，好不好？那么像这些情况的话，人的心就变了，就是因为我们承认，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但是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人犯罪了，所以那个良心的标准，神给你人的吹的那口气，已经被罪怎么样包围起来了，好不好？就不是当初神的目的了。所以今天你不管，只要不是从神出来的，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基督徒团体里面，如果不是阿嘎菲，是人的东西，都有问题，好不好？都有问题。因为人的东西它总有它的目的的。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第二章的，他怎么讲？就要把灯台，如果不悔改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有基督徒的团体，你照样星期天也崇拜，你照样还传福音，对不对？你照样还做很多好事，忍耐勤劳，你也照样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照样。尼格拉这个意思就是征服平民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些人超过信徒之上，你们就是平信徒，我才是能够侍奉神啊！我成了一个军舰阶级了，中间一个阶级了，你们不能侍奉神，等于我就成了祭司了，以色列人不能侍奉神，这个就叫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好了，因为这个缘故，灯台就要拿去了，灯台拿去，你 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请我们读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好，我们来读第一节。你要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麒麟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工作，他也做了很多工作啊。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怎么样，是死的。牌子我可以挂，我是什么某某某教会，我是某某某某堂，可以，人家一看也知道，哎呀，这是基督教的团体。但是名字你是有了，里面没有，实际的东西没有了，属灵的东西没有了，啊，这一个神就不承认了。你再做多少，神都不承认你的，好不好？所以这里我们就说到，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房屋利未记十四章，是指的教会来讲，教会里头有没有罪？有罪。你看我们在读，有人就有罪，不错。我们你看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啊，没有，他没有说这个，没有，没有故事，就是这个尼格拉，因为启示录这一件书啊，你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预言，它有很多字都是代表隐藏的意义了，你只能从属灵的意义去看，它都不一定有个尼格拉这个事实摆在那个地方，或者圣经里有什么故事。那么你就要从伊格拉这一个字你要来看它希腊文的意思，好不好？就等于我们刚刚说教会这个字的意思了。伊格拉就是你征服平民，你把别人都当作一般的平信徒，只有我是属灵的，好不好？我才能做属灵的事情。请你们原谅我说，比方说在天主教的神父，对不对？他是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基督教的故事是不是这样，那你自己去分辨，好不好？我不要，我就不讲了，好吧？那么我们现在读第二章，那么请我们从启示录二章的十二节，请我们读到十七节，好不好？请你读。
大有两任意见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持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谢谢。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叫教会，这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你看，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了，你看。我们如果用今天我们利未记十四章讲，那就是大马蜂进来了，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一个，我上次好像提过，在教会的历史上来讲，这个就是康斯坦丁做皇帝的时候，把政教合一了，而且政治来统一了宗教，是这种情况。啊，这一个。就有撒旦的座位进来了，那么撒旦的座位进来了，里面就有巴兰的教训了，就自己偶像之物了，行奸淫的事情了，尼格拉以上的教训也都进来了，看到没有？好了，那就叫大马蜂了，最终进到教会里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就是干净，这里主耶稣借着圣灵在那里讲，他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什么意思？良人利剑，不行就要把你杀掉啊，把你砍掉。良人利剑，良人利剑就是指着圣灵的工作啊，圣灵要做工，要把你除掉， 这些罪我身上除掉了。好，另外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就是干净，
第五章
主耶稣这个圣灵在那里讲
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看这个教会不是就干净了，还在洗啊。今天水是指着生命，水是指着生命，道原文就是话，希腊文是 logos， 英文翻译是 word， 要用水 word 是 word， 用主耶稣的话，那是圣灵来的话，用生命的水要把教会洗净，现在还在洗啊。那么